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修真善人，心中充满希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7日。我和母亲都是大法修炼者，都在大法中走过了近30年的修炼历程。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拾取我们修炼中的点滴故事与大家分享。第一部分，初时修炼。我在少年时代经母亲引领走入大法修炼，那时我上初中，在母亲的带领下，有时间就去学法组和同修们一起学法晨练，还有幸参加过老学员组织的大型弘法活动及千人法会。那时我们的学法组人很多，有几十人，后来就分成了几个组。学法时每人念一段转法轮，学完一讲，大家就谈一下自己在修炼中的体会。记得刚走入修炼不久，有一次小组学法后，有一位我不认识的阿姨谈了她自己过心性关的体会。她的丈夫无故打了她一巴掌，她当时想起自己是修炼人，忍住了，没和丈夫计较，还向内找自己哪里没做好。那时我刚得法不久，由于年幼，对修炼懵懵懂懂，并不能深刻理解修炼的意义。但这个阿姨的言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她无故被打还能不怨恨，还看自己哪儿做得不好，真厉害，和普通人真不一样。后来学法时间久一点，听到同修们交流的心得体会多了，看到大家善良的言行，我才明白自己走入了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比好人还好的人。刚得法时，我并不能理解什么是修炼，怎么才算修炼，对书中讲的精神法理并不能明白，对真善忍也只是用孩子的心态简单理解。记得初三的上学期，我们新来一个几何老师，这个女老师比较严厉。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要求同学们要遵守纪律，不能说话。我和前桌同学在讨论题，被老师看到了。老师认为我在扰乱课堂纪律，让我到教室前面站着。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羞辱。我一直是班上学习不错的学生，平时很听话，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那天我在教室前面站了整整一堂课，过后我哭得很伤心，很委屈，但并不怨恨老师。我想起了自己已经学真善忍了，我得学会善良，怨恨别人是不对的。当时的我只能这样浅层次的对待修炼，理解真善忍，所以整个初三对这位几何老师，我都从未有过任何负面的想法和怨恨。后来他发现我是个好孩子，对我也很好，我们师生的关系相处的一直很融洽。母亲的家族比较有佛缘，姥姥小时候家里就有长辈信佛，后来姥姥和母亲也开始信佛吃斋，但信佛并没有使母亲的身心真正发生变化。那时母亲身体不好，总吃药，有肾炎、美尼尔氏综合症，尤其心脏病很严重。后来母亲走入大法修炼，身体很快恢复健康，治疗心脏病的药也不吃了，肾炎也好了，每天都乐呵呵的。那时母亲工作是三班倒，以前一到晚班的时候人就没了，找地方睡觉去了。她比较耍奸，因为个人利益还和班长打过仗。修大法以后，母亲认识到要按真善忍做人，对工作要认真负责，与人为善，也开始从内心真正的改变自己。 所以后来在职晚班的时候，他再也不偷懒了，兢兢业业干活。班长来查岗，很多时候就看见母亲一个人在当班，其他人都跑去睡觉了。第二部分，历经艰险，坚定正信。就在我和母亲快乐地在大法中修炼的时候，1999年7月20日，由扼守江市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一时间，天塌地陷，血雨腥风，把我们都震懵了。未曾经历过任何政治运动的我，那时年少的质朴与天真尚存，所以并不害怕，只是想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让修炼法轮功了？我觉得真善忍很好啊，师父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没错啊，对的事情为什么要放弃呢？迫害刚开始，社区和警察经常来光顾我家，他们还把母亲的身份证和书拿走了。有一次，两个社区主任又来了，找母亲签不练功保证。恰好母亲不在，他们就让我代签。当时年纪小，悟不到放弃修炼的严肃，就想签完糊弄他们一下。没想到我刚拿起笔，头就一阵眩晕。我立即悟到这字不能签，就把那张纸撕了。后来偶然见到其中一个主任对我说，你把那张纸撕了就对了。那时因为母亲不放弃修炼，警察总到家里和妈妈单位骚扰，母亲还被非法拘留过多次，在当地派出所都已经挂号了。有一年冬天，大概是元旦前后，我们都已经睡觉了，深夜一伙警察竟然翻墙闯进我家，那时我们租住在地房，强行将母亲带走，非法拘禁。中共治下的公安就是这样迫害好人的。母亲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在单位的口碑非常好，她给领导讲了真相，领导非常同情母亲的遭遇。每次母亲被绑架关押，单位领导都出面要人，后来领导实在顶不住上级压力，不得已让母亲提前退休了。本来母亲单位效益不错，各种福利待遇也很好，被迫提前退休后，工资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那时父亲去世，我在上高中，母亲带着我和双目失明的姥姥租房住，生活可想而知。好不容易等到拆迁，给了安置房，我们欢天喜地地搬进去，没想到就在我高三快毕业的前几个月，我市发生了对大法弟子的大抓捕，一夜之间几千人被抓，多人被打死打伤，邪恶之嚣张残酷，举世震惊。就在大抓捕发生的当天晚上，警察来我家找母亲，见妈妈不在，就把我带到派出所审问，问我母亲平时都和谁联系，在家没事练不练功等等，都被我以上学为由推说不知道，搪塞了。后来警察让我签不练功保证，被我拒绝。他们盘问我好几个小时，看问不出什么，再加上已是深夜，就把我放了。我于当夜离家去找母亲，开始了我们流离失所的日子。后来得知，我被放回的第二天晚上，警察又去家里抓我，打算拿我去交差，幸好我提前离开了。从那以后，我们不敢回家，只得暂居在亲朋家里，姥姥暂时拜托亲戚帮助照看，因为怕警察到学校骚扰，我只能转学到一处私立高中就读。整个高三为躲避邪恶迫害，我不得已转了三次学，最终在这所私立高中毕业。那些年由于中共恶党迫害，我们有家不能回，妈妈带着我和姥姥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生活清贫而拮据。我已记不清 跟着母亲搬过多少次家，以至于我对家这个亲切的词语已经没有多少温馨的眷恋和情感了，只觉得那不过是个睡觉的地方，而我只是个过客而已。第三部分，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加，我对修炼的理解已不再是当初孩童般那么浅薄。这些年，我抽时间认真看了《九评共产党》，对邪共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结合自身多年来被迫害的经历及师父的教诲，我对自己为什么要在严酷的打压下坚持信仰，有了更深刻的思索和体味。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按着普世价值提升自己的道德，善良地活着没有错。我们经历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和耶稣的圣徒曾经经历过的坚持正信的路，如今我们追随师父选择了一条最正的路，即使这条路非常难走，布满荆棘，但我们决心坚持到底。这些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提醒自己是个法轮功修炼者，遵从师父的教诲，尽量按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大学毕业后，我曾在 A 单位工作了6年。刚到那里时，工作经验不多，遇到问题就向老板请教。一次，为一位客户服务，遇到了比较棘手的问题，不知如何处理。和平时一样，我找来了老板，希望他能帮忙解决。结果老板当着客户和其他同事的面，给我一顿斥责，客户都觉得过意不去。反过来安慰老板，没做好就重做，没关系。面对老板突然的训斥，我当时有点懵，不知所措，但并没觉得怨恨或委屈。过后，老板向我解释，他故意向我发脾气，是想找台阶下，有个回旋的余地，让客户觉得我们对他是负责的。我表示理解。我想起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去想别人，首先考虑考虑别人，然后再想自己。我就是要你们修成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我想老板要支撑这个单位，平衡各种关系，费心费力，确实不容易，我应该体谅他。我是修炼人，应该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一时的委屈不算什么，要多为别人考虑。这样的锅，在这个单位我背了不止一次。我觉得自己是修炼人，不应该计较这些。这些事也就在脑中淡忘了。后来，我在这个单位成了资历最老、职称最高的员工。但老板给我的薪资待遇却和职称资历都比我低的同事相同，我也没有计较。老板一开始知道我是修大法的，想辞掉我。老板的丈夫说，练法轮功的咋的啦，人家不偷不抢，这人这么好，为啥不留下呢？我在这个单位干了6年，陪老板走过了比较艰难的岁月，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当我离开这里5年以后，老板还通过朋友给我传话，如果我愿意回去，会给我优厚的资薪待遇，但被我婉拒了。我在 B 单位待了半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和老板及老板娘关系相处得很融洽。我刚到这里时，刚考下中级职称，工作经验已经很丰富了。老板对我的业务能力很认可，客户对我的评价也很好。作为法轮功修炼者，师父教导我们 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所以我在单位里遇事会比较多的站在老板或顾客的角度考虑，不看重自己的得失。有时顾客讲价，有的商家为了赚钱就在质量上偷工减料。但我是大法弟子，得按真善忍做人。即使顾客给的报酬少，我也按正常程序走，保质保量完成工作。有时就算自己多挨点累，也把工作尽量做到最好，不糊弄事。老板和顾客看在眼里，都对我很认可。一次，有个顾客的问题比较棘手，我处理几次也没有太多进展。老板娘就打电话给他另一个门店的员工，让我和这位同事沟通。我们沟通的比较融洽。事后老板娘找我谈话，怕我有什么想法。我当时就表示，活到老学到老，遇到问题能有人指点，学到新东西是很好的事情，并向老板娘和那位同事表示了感谢。老板娘很高兴，对我说，我就喜欢和你交流，啥事都能说通。疫情的时候正赶上过年，我们这个门店顾客比较少，收益不多，老板就提前放假了。年后给我开工资时，老板却给了我满薪。我觉得上一年年终时效益并不好，老板并没有赚到钱，提前放假的那几天的工资作为修炼人我不应该要，所以就把多出的那部分工资主动退还了。老板娘很高兴，她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做，看得出来她对我的人品很认可。我觉得我是大法修炼者，就是应该多为别人着想的。我刚来这里的第一个月，原来的两个副手都走了，就剩我自己，所以工作之余，原来副手的工作我也会帮老板干一些，老板看在心里很开心。后来又来新人，他们经验不多，我就尽心尽力教他们，与他们和睦相处，力所能及多为老板分忧。大概半年后，我因为搬家的缘故从这里辞职。老板不舍得和我说，我和你没处够啊。送我离开时，老板娘郑重地对我说，以后有机会，我希望你还能再回来。四，大法的恩赐。随着我们在修炼中心性境界的提升，周围的环境也在向正的方向悄然转变。大概2008年，我们搬去给亲戚看房子，以后的这十几年，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们的生活过得一直比较平稳，没有受到太大的骚扰。直到2017年，我在亲朋的帮助下买了一套房子。那时正是房价的顶峰，我手里也没有太多钱。由于当时的房主正急用钱，这套房子我几乎是以成本的价格从房主手里直接买入的，还省了一笔中介费。房子面积虽然不大，但格局式样、位置交通、钱款价格各方面都符合我的心理预期，整个买房的过程异常顺利。这套房子就像是早已为我准备好的。我们知道，如此称心如意的房子是师父的恩赐和给予。由于买房我欠了十几万的外债，到2019年还没还完。因为当时我要晋级职称，所以就辞职备考。后来因为疫情，有近一年半的时间我也没上班。直到2021年7月，我才又开始正常工作。疫情这几年，中国大陆经济萎靡不振，百业萧条，很多人找工作都难，更别提挣钱还债。神奇的是，从我工作后的这短短四年，我不仅还清了剩余的欠款，还有了一笔非常可观的积蓄。 这些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没有刻意去赚钱，生活所需，人情往来，一切如常，可银行卡里的钱却越来越多。我和母亲都没有想到，我们现在会有这么多钱。如今的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稳定的收入，在亲朋好友眼里，母慈子孝，善良平和，衣食无忧。曾经邪恶的迫害几乎使我们一无所有，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引领下，大法法理一点点抹去我们的愚顽迷茫，让我们从磨难中、逆境中一步步修出坚韧的意志、美好的品格、豁达的心态，看淡利与欲的诱惑。我们理解了什么是修者的心境与智慧，明白了什么是生命真正的超脱。回首来时路，我觉得我们什么都没有失去，相反，我们得到的更好更多。当初江氏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更推出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这个灭绝政策来迫害法轮功弟子。然而经过26年的验证，真修的大法弟子是打不垮的，恶永远也改变不了善。这场邪恶的迫害是彻底失败的，完全错误的，应立即停止的。结语：追忆往昔，无限感恩，是师父让我们明白了人为什么活，应该怎样活，是大法法理使我们从为私转变成为他的生命。这种内心境界的升华与蜕变，让我们深切体会到了生命本质提升后的美好和喜悦。希望更多的有缘人和我们一样，能得到佛法的指引与救赎，在末后的乱世中找到生命回归的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我是大法弟子的家属，我相信善恶有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家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我是大法弟子的家属，听说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活动认可真善忍的世人也能参加，就想借此机会把我在大法中受益的故事写出来，让世人了解大法真相，明善恶，得福报。我不修炼法轮大法，但我知道大法好，身上常年佩戴大法真相护身符。我是货车司机，经常夜间开车。我清晰地记得有九次在开车的时候我睡着了，但是刚要遇到危险的时候就睁开了眼睛，没有出现危险。我知道是关键时刻师父把我叫醒了，保护了我。每次有惊无险后，我都发自内心地感谢师父。由于我明白真相，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我从不欺负别人。有时看到街上摆摊卖菜的农村老人，就觉得挺可怜的。买菜从不讲价，要多少钱给多少。有一个人晚上吃烧烤，在我货车后面小便，把钱包放我车上忘拿了，可能是喝酒了吧。第二天早上我开车，一看有个钱包，里面有一沓现金、身份证、银行卡等，我一看身份证是当地人，就找到钱包的主人还给了人家。后来我买车了，自己当了老板，雇了司机拉砂石料，一次跟会计结账时多给了我2万元钱，我回家让妻子再算算，妻子一算确实多了2万元，我又跑了一趟给人家还回去了，会计说：“哎呦，我算错了，谢谢兄弟，
改天请你吃饭。我笑了笑说行。一次又一个地方的老板算账师多给了我10000多块钱，我回家让妻子一算，确实多了，我就又给人家送回去了。像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多次，老板们之间也有联系。有一个老板问我说，你人怎么这么好？我说好人有好报。还有一次也是结账时多给我钱了，又是10000多元。不知怎的，我的思想中飘出一句话来，人家多给了，又不是我偷来抢来的，反正他也不知道，别送去了，人家问我，我还得想着怎么说。这时我想起岳父经常说的话，不能占便宜，不失不得。我岳父是大法弟子，我没结婚时跟岳父生活过一段时间，岳父把个人利益看得很淡，这一点对我影响很深，因此我也很敬畏大法，最后我还是把钱还回去了。一个老板不知从哪弄来了便宜的柴油，跟市场价差很多，肯定能挣好多钱。这个老板找到我，要跟我合作，我觉得这柴油来历不明，不能什么钱都挣，就放弃了。我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见证了当代的中国大陆人在利益面前六亲不食，只有大法弟子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我也听大法师父的话，做一个好人，希望大法师父也能带我回天国世界，做天国世界的众生。谢谢师父多次在我遇难时保护我，祝师父生日快乐，盼望师父早日回大陆与大法弟子团聚。
请听文章，题目是《网格员初学转法轮，精神巨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月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6日。在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3周年，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我写出身边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我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有一家很便宜的理发店，遇到开门时，我就进店给孩子理发，因为这家店理发理得又好又便宜。后来我女婿也会去这家店理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理发店经常不开门，门上有电话号码，打电话也不接，只有碰到开门时才能进店理发。理发师是一位年轻女士，理发时从不多说话，脸上也没有一丝笑容，让人觉得这个人有点古怪。后来去了几次，我了解到她是网格员，理发只是兼职，网格员才是她的主业。一天，我女婿去理发，理发师边理发边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地说，年轻真好。他是指我女婿年轻。哎，我都40多了，不知道人生的路该怎么走，是继续下去还是放弃。哎。女婿忙接话说，姐，你也挺年轻啊，你多大了？一问他就比我女婿大1岁。我女婿接着说，人生就是很难，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难事。我女儿和女婿结婚后也曾坎坷不断，我女儿曾患抑郁，最后也都走了过来。女婿就把自己经历的难事简单说了一下，最后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乐观面对，都能过得去。理发师听后很吃惊，感叹道，看着都挺好的，真是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理发师说出了自己的烦恼， 原本她和丈夫在同一家大型国企上班，为了照顾家和孩子，她辞去了工作。丈夫后来升职，却和同一办公室的女下属关系暧昧出轨。她除了自己照顾孩子，还得盯着丈夫。想离婚却心有不甘，觉得自己为家庭付出很多，如果离婚，最后落得一无所有。她对丈夫怨恨，一想到自己丈夫和小三的事情或者场景，就气得不行。有时宁愿躺在床上啥也不干，也懒得来理发店开门营业。我女婿说，你是网格员，我想和你说个事。我妈和我岳母都是练法轮功的，他们练功后身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还知道很多人修炼了法轮功后，原本到了破裂边缘的家庭，都因为修炼后的提高，使得家庭破镜重圆。理发师瞪大了眼睛说，啊，你确实不应该和我说你们是练法轮功的，上面还让我统计调查你们练功的人呢。理发师接着说，不过你放心，我绝对给你保密，我才懒得管这些事呢。练功真的这么神奇吗？政府不是说练功都走火入魔了，都有自焚的吗？我女婿答道，那都是中共的虚假宣传，是对法轮功的污蔑。自焚哪有浑身都烧伤，最容易着的头发还完好的，哪有切开喉管还能唱歌的？专业的电视制片人都讲过，天安门自焚既然是突发事件，过程短，那时候拍照手机还不普及，抓拍肯定不可能，却近景、中景、远景都有，这就是在拍电影，都是中共用来洗脑宣传，欺骗咱们百姓的。理发师问，那是不是有人练功痴迷走火入魔的？你练了多久了？没有不正常吧？女婿答道，我从11岁就和我妈一起练法轮功，后来考上大学读研工作，你看我像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吗？大法师父要求弟子们做好人，包括做好工作，照顾好家庭，方方面面都得做好人才行。理发师问，那我要是练的话，多久有效果？我女婿笑着说，我借你一本法轮功的书，你看一下吧，肯定对你有启发。我们学了大法之后就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恩怨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要向内找，善待别人才能化解恩怨。修炼能给人带来很多好处，包括美满的家庭，但是修炼却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太多我也说不清楚，等我借你一本书吧，你自己看看，不要抱着什么成见，静心看看，肯定对你有帮助。女婿赶紧骑自行车回家，把自己的转法轮宝书拿出来，趁店里没人的时候借给了理发师，并嘱咐他看书前要洗手。理发师说，我尽快看完还你。女婿说，你静心慢慢看，别急。他看到包着书皮，放心地说，我把书放在店里，抽空看，不能带回家，让我丈夫知道了，他更得和我离婚了。过了几天，女婿接到理发师的电话，他说，书已经看完了，等你有空来拿吧。修炼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女婿说，电话不方便说，等我有空去你店里吧。因为女婿没时间去拿书，一天下午我接孩子路过理发店门口时，看到开着门，就走进去说，我是借你书的人的家人。他瞪大眼睛问我，真管用吗？我看他红光满面，精神十足，穿了一件粉色的外套，显得格外年轻。我说，你以前可不是这个状态啊，和没看书之前真是判若两人。他笑着说，我看懂了，书里讲的都是叫人做好人， 我在想到丈夫的事情时，我就想书里的三个字，真善忍，我确实变了。他接着说，因为我恨丈夫在外面乱搞女人，你知道吗？我一气之下恨不能杀了他，毒死他，掐死他。我一闹，丈夫就打110，派出所警察都来我家好几次了，搞得邻里不宁。我还去他单位闹，找他领导，到单位看着他。我还到小三家里闹。之所以在这里开店，也是为了在小三住的楼区监视。他们都当我是疯子。现在想这些事，真是既后悔又丢人。他还说，我已经4天没跟丈夫微信视频了。之前为了监控丈夫，她天天都要与丈夫视频。我一算，女婿上周日下午借书给她，到现在整整4天。她接着说，今天早上我和丈夫出去跑步了，丈夫还观察我，怎么变了呢？我接着说，是大法在改变你啊，你继续看下去吧。我给她讲了大法真相。他明白真相后，用真名退出了曾经入过的少先队，还高兴地接过大法真相护身符。我嘱咐他说，要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他做网格工作，会经常收集到在门把手上大法弟子发的真相资料。我嘱咐他说，你以后就不要再收集了，这都是叫人明白真相，是救人的。你可以把你之前收集的给我。理发师说，所有人都劝我要分割财产，离婚，只有你们俩劝我做好自己，感化丈夫，你们都是好人啊。后来我再去他店里给孩子理发时，了解到他渐渐地和丈夫的关系越来越好了，他丈夫也因为他的变化变好了。希望看到此文的人都能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因为真善忍真的能给人带来美好。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